主，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主，你总是我们所爱的对象。主，我们的心在你的身上，我们眼目在你的身上。主，我们仰望你。主啊，求你继续带领我们，让我们不仅能够遇见你，让我们能够真是在你的里面深深的藏在你的里面。主，世界不再是我们的吸引，不再是我们的追求。哦，在世界当中，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活出你的见证。主，我们要把你的给这个世界，我们要把你给我们的带到这个世界上来。哦，这世界上有的很多很多，但却没有你的圣洁，没有你的公义，没有你的慈爱，没有你的正直。主，我们不再从这些要求什么，倒过来，主，这成我们的责任，要把你给我们的带到这个世上来，好叫世人因着你的缘故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，得到生命的改变。是的，你不仅是我们生活的中心，你是我们生命的中心。主啊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更多的亲近你，让我们更多认识你，让我们更多认识你，就让我们更多的有你，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多的像你。哦，让我们在地上成为你的见证人，不为自己，不为我们的声望，不在我们的名誉地位，只单单的为你在我们身上做了奇妙的事，就是你改变了我们的生命，就是你拯救人们的生命。你来不仅叫我们得生命，叫我们得一个更丰盛的生命。主，我们赞美你。愿主接受我们的敬拜，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也继续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，带领我们进到心的当中。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。 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敬拜。OK, 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我们已经大概花了差不多快两个主日，两个礼拜，我们就从第十章的第一节一直看到这个第十六节。那我讲今天呢，这一段经文基本上是把前面的段经文做一个所谓的一个总结，也可以这样的说，或是这样说好，做一个事实性的发生。因为前面有个叫做百夫长哥尼流的，他在渴慕神，所以神就向他显现，然后呢，让他知道怎么得到救恩。那岛外有另外一个人叫做彼得，这使徒，让他在那边等候神的时候，神要他有个突破，因为神要提升他的服事，让他不仅成为一个，我们在说了，过去我们谈过一个门徒，一个这信徒，然后在操练当中成为门徒，在门徒最后应该成为一个使徒，是被神可用。当然神不断的提升那些他可以用的人。当然过去彼得最大的这个不足，就是或者困难，就是他只对于他的同胞有负担，因为这是整个旧约对他教导。如果是外邦信耶稣，那不会是几个人，还是要透过这个犹太，透过犹太教。所以对这个彼得来讲，说有外邦人能够直接接受福音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所以彼得说，我不肯所谓的向外邦人最多能够跑到撒玛利亚看看见就算了。那神给他一个更大的一个突破，所以呢，带出一个来，一个渴慕神的人，他会有神的引领。你一个哥尼流是一个顺服神的人，才成为一个神可以使用的人。那但是如果读到后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当你我有信心的时候，叫做一个信靠顺服，一个渴慕。你要知道，神会常常的，不是你求，我真的这样渴慕，是有两个方式神啊，求你向我显现，这是一个。当我们可以喊了半天呢，可我们心不见得渴慕，我们心中觉得你来就好，你不来其实今天我还过得去你来很好，我更丰富，你不来今天我生活还可以。一个渴慕，我认为才是真正抓住神的心这个不是只我们喊我说我们渴慕神，我们祷告，哎，好多人跟我说，牧师，我要服侍神，我要被神大大使用。但是我觉得最困难一个事情是，不是你的技巧够不够，不是你的热心够不够，是在于你的顺服够不够。 因为在那个 moment， 在那个刹那之间，拦阻你信这个所谓的服侍神，不是环境。甚至有时候因为争了口气，你还跟这个环境赌口气。什么时候让你觉得啊，这个服侍会停在那里？是因为信心不够，因为你对，当你什么时候对你自己说不可能，这个行不通，这个太难了，这个太重了，这个不可能。我相信你会同意我说，这是最容易拦阻鸟，因为这是非常非常微妙，非常 subtle。别人跟你讲神，反而你会有点，哎呀，欧姆斯，你这个做不来的，我们教会做不来的，你这个做不来。有时候你会有点气哦，你说我做吧，就偏要做给你看。你反而可以做一点，不，什么时候你自己在想，这不行，不是别人告诉你不行，是你觉得哎呀，这太难了，太不行。今天我真是没有这个力气，今天我能够这个服侍我能够做得完吗？当那个挂虑、担忧，甚至进来一个叫做害怕来的时候，我们在说 fear 害怕，永远跟信心是相反的，永远跟信心是相反。所以我再说啊，当你愿意信靠顺服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神要你做的事情，当然神要你做的时候不是这么容易，神要你做的时候你马上有个感觉，神要做不来，神啊不可能。甚至彼得看到异象的时候跟主说，主啊这不行，他跟神说，神啊这不行。这是人犯罪的啊第一个心态，就是这样，神啊你要这样做吗？神啊不行，跟神叫他是神，但是跟他说不行，不可以。所以你就发现原来我们最大的困难还是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这六七年我们就常说了几个事情，渴慕是我们需要常常的在神面前去这个思想去经历。你觉得今天已经够了吗？渴慕几时渴慕觉得够了，你就会停在那里。什么时候你觉得服侍不可能，不是不可慕啊，神啊我要做更大的事，但是不可能，不会轮到我，你的服侍也会停在那里。但是我相信有个最，我们大概都在差不多 每个早上我们唱诗歌，差不多都会唱到这个，主啊我要与你面对面。太多人跟我说，牧师什么时候可以与面，不要说面对面，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听到神的声音。再是这样的说，不是你用什么方法，还是在于你渴慕。所以我常这样的说了，敬拜是把我们这个人呢带到天上，带到他宝座前。祷告是干什么？把神从天上带下来。如果这不是你一个属灵的生活，我再说不要成为一个所谓的宗教的活动，要成为你一个属灵的生活，你会在有意无意当中，在出乎意料之外，在你觉得今天不可能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，神就向你显现。所以当哥林流在祷告的时候，神就向他显现。我在说这是一个 open vision， 他看到神。当彼得中午准备要等着吃饭的时候，他跑到这个阳台上去吹吹凉啊，然后就在祷告当中的时候，就进到这个所谓的这个魂游向外。这是一个不期待，我们总是说啊，来到一个特别聚会，来到一个什么什么特会，来到一个什么啊，这个追求聚会，我们才遇见神。如果你问我的话，我越来越感觉到，在你平常生活里面就会遇见神。我常常觉得，如果只有在特会遇见神，坦白说这样的属灵生活属灵生命是非常贫穷的。你一年有几次是在参加特会，不，你天天都要上班的，你天天都要吃饭的，你不喜欢在你平常生活里面遇见神吗？祷告遇见神，一边睡觉你可以有异梦。所以这叫神与我们同在，这叫神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神的里面。 OK， 我们就把这段经文读一读。其实这段经文啊，就跟我刚刚所讲的做一个小小的，因为这边只是讲一个记载， 那在前面呢一到十六节我们花了蛮多时间啊，讲到哥尼流啊是怎么被感动的，然后呢这个彼得是怎么被感动，所以呢十七一直到三十三节是讲到整个事情实际的发生。 OK， 我们就很快的把它读一遍，然后看看有哪些我们再提出来，再有一些思想。我们一起来读十七到三十三，一起来读。
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，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。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，站在门外喊着问：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？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，圣灵向他说：有三个人来找你，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，不要疑惑，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。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，说：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，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？他们说：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，敬畏神，为犹太通国所称赞。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，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。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，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，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。又次日他们进入凯撒利亚，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。彼得一进去，哥尼流就迎接他，俯伏在他脚前拜他。彼得却拉他说：你起来，我也是人。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，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，就对他们说：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，但神已经指示我，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，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丢而来。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？哥尼流说：前四天这个时候，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，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：哥尼流，你的祷告已蒙垂听，你的周祭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。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。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，你来了很好。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，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。
OK， 我们就读到这里。我想还是从这两个人来看的，一个就是彼得，一个就是这个百夫长哥尼流啊。我们花了蛮多时间了，就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。那这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呢，在从他们的对话当中，再次印证他们的心，他们的渴慕，也印证他们的顺服。 OK， 我们再从彼得这个角度来看。常有人说啊，牧师，我想知道神的旨意。为什么你想知道神的旨意？或许说我希望能够听见神的声音，我希望能够看到异象。为什么？当有一次啊，我在那时候好多年前，当我看到一些被神用的仆人呢，都说他知道神的旨意，底下说：神啊，我也要知道你的旨意。不，突然我感到主对我说：你要知道我的旨意干什么？如果你知道神的旨意是为了好奇，或是为了一些的事情希望有个结果，但是希望是照你的结果，你碰到困难，然后当时我们祷告了，我们说，我们虽然嘴巴会说：神啊，求你让我知道你的旨意，不，其实心中我们已经有个叫做假设 presupposition， 神啊，我向你求了，所以不是照让我知道你的旨意，不过呢，我要知道你的旨意就是我的旨意。一说问题要这样解决，问题要照这样方法解决，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？所以你会发现呢，我们有一个宗教的一个行为，甚至我们有一个宗教的观念，但是对最后你还是问这个信仰最后的目标，或是那个的对象 或讲到最后讲更白，到底你要找神呢，把他看成神呢，还是你找个神呢，让这个神来帮助你，你这个神。所以我常常这样说，祷告不是你讲的好不好听，祷告不是你讲的祷告顺不顺，祷告特别是你思想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的动机是什么。当我读这个登山宝训马太福音这个五六章的时候，五六七章的时候，我想我最大的学习就在这个，就是叫做不要成为一个假冒为善。假冒为善的意思是说，就基本上这个字其实在原来文我提过几次，假冒为善中文翻译这也对，就是在原来文就是演戏的意思，就戴个面具，像西方那种剧，但扮一个角色的时候就拿个面具就放在这个脸上面脸前，意思说演戏那个角色是一个人，你是另外一个人。所以呢，当时主耶稣用这个话，当然从负面角度了，假冒为善，就是说你这个人外面是一个，里面是另外一个，当然是更糟糕的，外面只是做得很像，里面却是黑暗的，甚至用这个主耶稣的生气在这里，这拦阻了许多的人去认识真神，让拦阻许多人知道怎么放下自己去找这位真神。很多人以为修养，以为一个宗教的一个操练啊，有个就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很属灵。那对我来讲这么重要是什么？因为我在教会很久了，我就觉得当圣经讲到这些法利赛人的文士的时候，讲他们的这个假冒为善，我非常阿门的，不是阿门他们是假冒为善，我非常阿门我是假冒为善的。因为我可以讲的一大堆，我甚至在教会那时候还没做传道人的时候，我还在教会做蛮多事情的，还教成人主学，出来做传道的时候我还是教啊，还是要讲啊，不过里面的嫉妒贪心黑暗还是在里面呢，不能够包容，不能够饶恕，然后还跟着你要饶恕别人，那问题是我不能，我也不能够饶恕别人，那问题在哪里？直到我被圣灵更新了以后，我才开始发现为什么圣灵对我讲这么重要，让我开始成为一个可以成为一个不再假冒为善的人，意思说不再成为一个外面做给人家看但里面从来没有改变的人。我跟很多灵恩的朋友不一样，我已经提了很多次，不在于有没有疫病赶鬼的恩赐，感谢赞美主，你服侍的时候该有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一定会有，但是问题是你有这么大的恩赐，如果是只求恩赐求恩高，但是里面生命有没有改变，怪不得保罗说不要把福音传给别人自己反而被灭绝了，被弃绝了，用这句话一说你可以带出许多福音，讲福音甚至 demonstrate 这个福音，包括疫病赶鬼，但是保罗说他要攻克己身以身服我，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我反而被弃绝。哦，这个是个非常严重的提醒，这句话不是出于谁一个老师教学，这是出于保罗自己的话。所以你会发现很重要一件事情，彼得这边一个很大的突破。所以几个事情你发现的，所以当神给你，你有这个心特别要服侍神的时候，如果神给你个意象，给你一个启示，所以意象跟启示是差不多是一件事情，只看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一个启示，叫 revelation。 所以一个启示来，一个意象来的时候，如果跟你的想法不一样，或许因为其实来政治不一样嘛，那那个一个布掉下来，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动物，这个生物，然后有洁净有不洁净的，那有个声音跟他说拿起来吃，他不可以，有些本来就不能够吃，那叫不洁净，有些是可以吃，但现在碰到那个不洁净又变成不洁净，所以什么都不能够吃，基本上整个意思，后来我们就发现不洁净就外邦人，洁净的就是所谓犹太人，但犹太人碰到外邦的时候又变成不洁净，所以彼得这是他传统的观念，我们犹太人不能够不去碰那些外邦人，福音传的话远远加上，哎，你信耶稣就好，你去跟他的不应该的，因为碰到你就变成不洁净。你要了解一件事情，OK， 这句话我讲的你要多思想，宗教的知识 is good， 但只有神的旨意是绝对的。宗教，你的信仰，你的 tradition， 正派的当然是 good， 你的旨，这个所谓的你对于神的话的了解 is good， 但不代表说你了解一定就完全，不代表你了解的就一定正确，神的话没有问题。不，你这个不完全的人，我这个有限的人，你要说每句话我都很清楚吗？都是很有把握吗？百分之百吗？不见得。所以为什么需要有真理的灵，圣灵来帮助我们？真理的帮助我们的时候，让我们真正的明白神的话的时候，更准确明白神的话。我不晓得各位你有没有这个经验，对我来讲马上产生一个疑惑，以前我的牧师教我不是这样，以前我看的一些的所谓的参考书不这样说的，我找一些神学来看的时候，后来我发现了原来神学还有很多派的，所以这一派的神学跟那派神学跟那派是不一样的，那你怎么办呢？所以那时候刚出来做传道讲到说，最困难的不是到礼拜六的时候没有东西讲，是我收集太多资料了，我到礼拜天的时候不知道要讲哪一点，这是我的困难。我知道礼拜天我收集这么多资料，礼拜天那四十分钟讲不完了，所以我就想我要讲哪一点，突然发现不知道讲哪一点，因为太多了，在选择当中有那时候又不懂得有个叫 logic， 所以你讲三点，这三点呢啊随便抽一点抽一点抽三点嘛，那讲了半天变成三篇道了，讲不通的。大家听完以后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所以这个 logic 这四十分钟讲这三点，这个次序是怎么样，这个逻辑是怎么样，这很重要的。 anyway 今天我不是要讲这个，所以回过来，所以彼得这时候看到这异象，虽然看见异象哦，还听见声音啊，请问这有把握了吧？不过他不能够 understand， 他的不能够 understand 一个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，因为他被 tradition，他被过去的这个所谓的一些习惯也好，甚至宗教习惯捆绑住。用这句话常用，好像一个人有个拍子把他蒙住，看是看见但看不清楚，看是看见但是看不懂。所以就在这时候他在思考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是什么意思。我常这样的说了， OK， 我先把这个弄完。神不会让我们，既然他让你看见不用担心，既然让你看见，神一定会让你知道，不然的话他白忙一场，坦白说他也不要你白忙一场。既然所以看到异象的时候有个感动的时候，千万不要随便把它丢在一边，特别这边讲到是圣灵的工作，你突然发现了，前面是讲到圣灵的工作，讲到啊这个有个声音啊等等，现在彼得讲得更清楚，是圣灵。很少，有时候我们对圣灵的工作呢，有点点呢，就是有点抽象。圣父我们知道，就起码有个 reference， 就是我们有父亲呢、啊。圣子我们知道，起码我们有儿子啊，或者有这个兄。但是讲到圣灵的时候，很抽象。所以怪不得西方啊，讲到这个用古典的英文叫做 Holy Ghost， 是圣洁的鬼，因为真的讲不清楚什么。当然我们现在用这个字比较恰当的叫 Holy Spirit， 不 again 你讲 Spirit 还是有点抽象。不过这边你看讲那句话的时候，彼得还思想这一项的时候，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。其实在这句话当中，以这个口气来讲，是把圣灵从这个话，我要小心讲，如果这个弄错了变成有一讲异端呢，圣灵就圣灵，但是口气语文来讲把它成为一个人格化，意思是说呢，好像主耶稣是神，他道成肉身一样，所以呢主耶稣是神而且是一个完全人。这时候呢圣灵对你说话，对我说话，一个显现好像一个人一样，但是圣灵不是人，圣灵是神，你要弄清楚。所以我要讲得很准确，免得、这变成各种。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为什么三位体第二位要道成肉身？因为人不能够认识神，只有神所谓的有个歌叫 reduce himself， 把它缩小了。对，人对一个蚂蚁，蚂蚁看不懂； 但是人变成蚂蚁，蚂蚁就比较懂人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圣灵这时候也好像把他自己缩小了，为什么？为了要让我们这个小的人能够 understand 啊。所以这边讲了一个很像，他说有三人来找你，你会发现几件事情。当你在思想的时候，我的 point 在这里，看到异象，如果你真是一个愿意所谓的寻求神的心意的人，寻求神的心意，神啊，你要告诉我什么吗？不要担心，不懂不要担心，马上或者继续寻求，圣灵会开始来感动你，一定会。我不晓得各位同不同意，我从小，当时那时候受洗啊，加面包带受洗，我们一家人受洗就莫名其妙，怎么受洗都搞不清楚。Anyway， 但是一次到圣灵所谓的浇灌我，我一直觉得神是非常非常抽象，我觉得神是不能够碰、不能够摸的，我觉得神旧约说他一看见神就会，你这个人就完了，就死。到新约的时候那是不可能，因为神是个灵。但大部分圣灵更新，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，我觉得神是很亲切到个程度，好像跟一个好朋友、跟个长者、跟个所爱的人相交一样。那这个是对我跟神的一个经验上有很大的突破，特别在圣灵更新以后，从一个观念来讲，跟我以前的观念是相反，神是绝对不能够碰的，神是绝对不能够得罪的。你讲话的时候，你最好张开眼睛讲，看他会不高兴的人赶快跑。直到林道亮牧师说：“你们祷告有没有跟神撒撒娇？”我说：“开玩笑。”那时候我已经在美国读研究院，那时候一说信主也蛮久，人也蛮大的，而不是讲这句话。听到这位老牧师跟我说：“我们祷告要跟神撒娇。”我说：“这开玩笑。”我说：“不可以。”撒撒娇，不撒娇已经很危险了，一撒娇一巴掌下来那不见了，还跟打个苍蝇打个蚊子一样，不就不见了。可能各位没有这种观念，可能没有这观念，如果是对的话为这个感谢主，可能没有这观念，你更不去想这个事情，那我觉得这很糟糕的事情。如果你真不去想神的话，神在哪里你更不知道，想都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你不想他你怎么知道他在哪里。那我的一个观念是，我要知道他在哪里，但我要真要知道，直到我读圣经，直到我去读教会历史，这些人被神改变的摸着，都是遇见神的人，都是听见神声音的人。我就跟神说，我不服气，既然我是你的儿女，怎么每个孩子都听见声音，我听不见？每个人的孩子可以围绕在你的脚前，那么我们诗歌都唱了半天，但你在哪里，不要说围绕你的脚前，你在哪里我都不清楚。然后再说，整本身告诉我们，做一个基督徒，做神的儿女，要遵守神的旨意。坦白说，你讲什么都不清楚，我怎么知道遵守神的旨意？哦，读圣经，圣经很好，100%对，但圣经有时候运用不知道怎么运用在身上。请问，现在你去找工作，有三个工作给你，你知道要选哪一个吗？所以怪不得有些基督徒啊，真的，我做牧师这么久，有些就还去算命的，气死我了。后来气血不应该气他们，应该气自己啊！因为我不能够告诉他应该选哪一个。连不信的人去找个算命的，我转对不对是一件事，他起码有条路可以走啊。我们在教会，如果对外讲我没有路走，我告诉你们也没有路啊，你就仰望神。所以不天有天嘛。当我读完研究应该毕业的时候，那时候美国整个经济很不景气，因为油荒出现了。所以找工作的时候，我的长老就说：“你毕业了，欧弟兄，你毕业了。”我说：“是啊。”哦，我们祷告，他希望我留在美国。那时候其实我学纺织啊，在台湾是不错的。其实我应该回来台湾做事就了事。我的同学都真的不错，真的发得不得了。那个年代，那要紧在这里。我的长老就说：“哦，这个我们要希望你啊，看看这个申请学校。”那我们是那时候可以申请，因为有一年半的实习在本行上面，可以准留在居留在美国，就读完书以后，我就后来找不到 最后长老碰了几次又最后跟我说，弟兄啊，他讲好几个理由啊，以后要多亲近神啊，因为以后你做事就很忙了 后来又弟兄，可能我们那边要省察你们有没有得罪神啊，都对，我们的长老都对，所以我说说是对，不过还是没有工作，我写了100多封信发出去全美国，没有信啊，有几封信我都说我的智力很够啊，但现在还没有需要，如果需要的时候第一个会通知你，在搞这种。不，有一天呢，碰到长老的时候，长老就说：“弟兄啊，很多事情我们不晓得，有一天回天上我们就都知道。”哇，长老就长老，哦，那讲句话，你有什么，你还可以讲什么？我回到我的住的地方的时候，我在思想，如果每一样事情，连找个工作，其实我不一定要留在美国，我的同学叫我回台湾，是有时候你回来就做系主任，怎么讲你？我不是没有路可以走哎。只有这么一个机会，所以因为那时候我还想以后会不会出来到美国去，我都不晓得，那时候真的出国人不太多，就是我说每样事情让他天上才知道，我有点赌气的，可以这样说，神啊，我现在就回天上算了，我还活着干什么？我很感谢主的，原来神是定义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，不倒过来，神不是要我们知道他心意为最后的目的，神是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明白他心意的人，这才是目的。这是我常跟弟兄姊妹说，不是知道怎么敬拜啊，我们要学怎么敬拜，那种方式，那种是澳洲的，那种是韩国的，那种是美国的，那哪种敬拜？神要的不是学 how to worship， 或者 worshiping， 看你用哪一个字。神要你，你要成为一个 worshiper。你要成为一个敬拜的人。当我说神呢，我现在是主任牧师，我要怎么把神要我做两件事情，要亲手下去做，一个就祷告。所以为什么我在带这个六八班，我还是希望真的4点半起来还是蛮累的，然后6点钟坐在这里还是蛮累的，有时候前一天的时候这如果还有一些事情啊等等的，但不管怎么样是神做。所以还另外一个，就这个全教会祷告会啊，对，我就跟神说，我怎么带着，我们要带起来。我们还想，我们这个人啊，要怎么把祷告会带起来？神说，我不要把你祷告会，我不要你把祷告会带起来，我不要你带祷告会成为热闹。那我说，那你要做什么？他说，我要你把祷告的人带出来。我不需要你要这个 prayer meeting， 我要带出你，带出一群叫我祷告的人。所以我要说的，原来这年神改变我，特别圣灵的工作，不是加添我服事的恩膏力量。我相信有，没有恩膏你怎么服事？不祷告，我相信神在我身上里面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就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容这个承受神恩典的一个器皿。当然，这个器皿要够深，里面杂质要弄挪开，而且要够干净，这个恩膏才能够倒进来。所以你会发现，这第二件事情是圣灵就对他说话了。对彼得说，而且圣灵进一步的启示，看现在有3个人。过去我跟他祷告，跟大家讲过祷告，为人家祷告的时候，起码我要告诉你，我不是为他祷告就知道一定有事情发生，但是我要顺服。这个人已经站在我面前，我讲完到呼召一群人出来，他们愿意被神来摸着。坦白说，我没有任何一点的把握说我祷告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碰见神，或哪一个人碰见神，但是我愿意顺服。 OK， 当我顺服的时候，我就要开始神的带领，我要看到神有没有来到我们当中。所以呢，你突然感觉到神来到我们的当中，这时候你就所谓的走前面几步，因为这人都站在那，你就几句，其实你还可以做一件事情，这是跟个很实际，你就举个手看看嘛。一举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前面的人，你摸也不要摸，碰也不要碰，他突然感觉到神的同在。你看他动作就看得见了。或许你在祷告的时候，在等候当中，虽然人站在你面前带他们祷告，突然你感觉到看见主站起来。我已经跟你们讲过，这时候你就知道主要做工了。如果主往左边走，你就跟着他走就是；如果主往右边走，跟着右边走就是。你走出来的时候，你要从那边祷告，从这边左边到右边，还是从右边，你不晓得。主走完就走， 然后走到那个前面的时候，你举个手，那个人就呵呵。所以圣灵会做带领工作。人来了，那三个人来了，就在还是这样啊。彼得，请看第十九节，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，圣灵在这又找你起来下去，和他们同往，不要疑惑，因为是我差他们来找你的。在整个思考的当中，这三个人已经来到。OK， 我要把这个故事弄得清楚点。请看，还回到这个第十七节，彼得心里正在猜疑，就思想那个异象的时候，不知道看见异象是什么意思。哥尼流的差人已经到了，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，站在门外，然后喊着问，有称呼彼得西门住在这里没有？因为这个是皮匠的家，它是一个店。所以呢，它不是一种住宅的，就是里面还前面有院子啊什么，就好像在马路上一个店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把哦，看哦，那是烧饼店，要彼得住在那个烧饼人家，所以看那个上，就在那个店门口就喊，哎，上面是不是有这个是做皮匠的，不是做烧饼的，就做皮匠，就在那边喊，所以也没有走进去就喊，他认为彼得就住这栋楼啊，可能也不是只有两层啊，所以就喊，哎，这边是不是有个叫西门彼得在这里？问题在这里。当他们在喊的时候，叫做喊着说，基本上应该听得见，彼得没有听见了。他还在想这个事情啊，他还在寻求啊，还在等，因为这个事情太巴的他，叫他做一个违反他传统的事情，违反他习惯。所以在这个拦住的当中，谁帮助他突破这个拦住？是圣灵，是圣灵吧。圣灵这时候亲自来 ，OK， 这时候他专心的寻求神，神就说 ，OK， 我就专心的来答复你，告诉你，三个人已经来了。彼得那时候还不晓得有几个人来，还在猜，有三个人来。所以你看啊，事情发生，你这个人知不知道是一件事情？但神的灵会告诉你事情啊。所以彼得，圣经告诉我，彼得在思想，所以圣经对他说，所以彼得听了以后，就赶快跑下去，遇着彼得下去见人，我就是彼得，然后就问他，你找我干什么？所以三个事情，一个服侍神的人，你需要看到异象，在异象的当中，常常跟你的思想、跟你的习惯、跟你的所谓的计划是相反的。是不一样，这时候你需要有圣灵进一步的引领，所以等候寻求是很重要。第三个，当神感动你的时候，这时候你该做。刚刚我已经稍微用了一个所谓的解释，当你问人家祷告，比如这样说好，你讲完道，你呼召一群人跑出来，你问祷告，你真不知道这件神要做什么。有时候完以后让你惊讶的，全部。从头到尾椅子搬开，人在全都躺在地上，全部。那有时候只有几个人，你搞不清楚。有时候呢，你觉得这个人很容易啊、应该是啊、神在上做工，不过最后没有事情发生。所以你真不知道，在这个疑惑的当中，在挣扎里面等候的当中，圣灵会继续引领你。所以不是为了服事才求个恩膏。是你常常为了准备你的服事，你需要常常有神的灵在你的身上预备你，预备你。彼得不是因为在祷告，到阳台上去祷告，是因为求个异象。他只是在那边，最大讲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，神就突然将他显现，在显现当中给他一个从来没有碰过的难题，你要传福音给外邦人。这个难题对来讲还在挣扎，还在理清的时候，就在这时候神已就对他显现，在对他说话，再一次，而且已经在讲事情已经该进行，那你要不要跟着来做？等到彼得照着这个圣灵感动就跑下来的时候，他看到果然有三个人在那面前。 所以有人说牧师，我看你有这个恩赐或恩膏，我不认为。你说有这个恩赐有恩膏，强调我要跟大家解释，不是因为我有这个特别的所谓的那一份的本领。我比较要跟大家解释是说，我在学习怎么领受服事的恩膏。我不是说因为神给我那份，就给我那份恩膏，所以我以后就成为有个有本领的人，所以什么时候都可以。到现在，如果有人还是认为哦，牧师你有这个恩膏，也有这个本领，说不定因为我讲可能你也听不懂。但是如果真要听我讲，我的预备不是认为我有这个恩膏，所以我到哪里我就服事，我还是在做一个事情。神啊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你一定要让我知道今天这个服事要怎么样。然后在服事当中，我要看见怎么这个人祷告没有事情发生，怎么样这个祷告这个事情发生以后，这个人在地上就打滚，甚至有时候完了以后，我走开为他祷告，走开以后，哇，这个一个 在别的教会了，在分堂，在哪，在中部的分堂，一群人跑出来，我喊来叫叫，叫的时候，不就那个人就叫，我要祷告，就在躺地上去，就哭啊哭啊，然后走开，他呱叫，这有几个的姊妹啊，就服侍他，等我走过来看看什么时候，他们几个人就看看我。怎么办？我就过去看，他还不叫，不叫了一阵子，我说没事了，他们就那就继续服侍他，但是不要他在动的时候不要压着他手，免得他脱臼，因为他力气很大。这个叫两三次回来，我就说主啊，怎么一回事？真的，我不是故意，我就跟他们说，把他脖子那条红绳子给他拉掉。他们一拉掉以后，这个人就怪怪的，认识他。有一次我还记得在石定园，那是一线，我还记得。我还有那届的一线的基层的，他在那边的这个时候转，就呱叫，因为你们都有黑暗，全是有捆绑。就在这时候，我就跟一个传道还是也是个姊妹，就跟他说，他手上挂一些珠，我就说要把它拿挪开。最后啊。但是你不能够勉强，你问就把人家东西拉掉。我就跟他说，你要跟他说把这个珠拉掉，那个手上挂。那个时候为什么这是给我护身的什么什么东西，我一听我要更加是你不能够勉强，不还是说这对你不好，你要安慰他，鬼他愿意就愿意，不愿意那天他就被得释放。他从那天开始，那个珠怎么办，他就跟说你看着办好。我要说在这里，恩膏很重要，我百分之百相信恩膏，但是你怎么得到恩膏，我认为更加重要。不是跑到找一个讲员他有恩膏，拿头给他摸摸就有恩膏。你什么时候 keep 住成为一个承受恩膏，跟一件事有关，跟顺服很有关系。拦阻你那个瓶子，拦阻恩膏倒不进来，是上面有个渴，有个盖子，有你的成见呢、在里面，所以这些挪开以后，你就发现事情就这样的发生。我从来没想到问人家祷告这个会好，真的。人家说、哦、牧师说用祷告，我就这样祷告。完了以后，我还准备用这理由啊打岔，让他不要说，哎，牧师怎么手还痛？你看，跟他说耶稣会医治你，神有大能可以医治你，你跟他祷告完以后，他还在痛。你怎么解释这个事情啊？以前我想了一套东西去解释，不然那个人说好怪好怪，我说奇怪什么，最后受不了，而且牧师你祷告一个热来我手就好了，我说还真的，我还不相信是真的。我made the point在这里，顺服永远是服侍神的一个不可少的一个因素，甚至是队长对我来讲到监委是唯一的因素。那不需要恩膏吗？顺服就有恩膏啊，没有这个，你不希望有果效吗？顺服就有果效。最大的成功就是主耶稣的成功，因为他做完神要做的事情。所以这是一段。OK， 再有几分钟，我要把这段 finish 掉。那进到以后，当时哥尼流看着他以后，马上把他看成神来拜。这个字 exact 是这样。不，彼得就是，所以还是讲彼得。 彼得就说我也是人。这几十年来我在灵恩州怎么这一个、接触灵恩到现在，这是我最要紧要提醒的。因为在灵恩的里面，你很容易被人看为是神，因为你的恩膏太强。当你祷告说好，好远一群就通逃倒地上去，哇，人都吓死，吓死完以后说哇，你好厉害。甚至在灵恩里面就，哎，牧师，你要不要来看看这个传道，从外面来，这个比上面那个更厉害。我听完这些，我都知道一件事，他们看中是恩膏，但没有看中这个恩膏的人。所以你会发现在灵恩里面有一些被神大使用最后跌倒，有没有听过这个？一跌倒全都垮掉了。不是他们没有恩膏，是因为这个人没有预备好他的生命来承受这个恩膏。每个人称他的，所以千万不要去称赞一个传道你好厉害，因为不知不觉你要把他陷在一个陷阱的里面。他真的以后他认为他是最厉害的，这很麻烦。彼得这时候做一件事情，那我也是人，是因为他知道第一个恩膏不是他从他来，是神来。第二个有没有恩膏，那个时候有没有恩膏也是神决定的，不是他决定我有恩膏随时用都可以，是神的决定。而且恩膏的发生是为了神的荣耀，不是为自己。不过彼得这时候他说我倒是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我们本来不应该到你家来的，我们犹太人怎么可以跑到你们这外邦的家，是不洁净的。但是我学一个功课，神是不偏待人，神是不偏待人。彼得单单从这个事情来，他整个服事有个很大的突破，他成个很大的突破。所以到最后啊，到十五章讲到保罗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觉得外邦人 不受割礼，就、不走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规矩就可以成为基督，他们不认为是可以。中间有个很有力帮保罗来辩护，就是彼得。其实我们没有走到外邦去，就跑到该撒利亚，这些外邦人我们还没有讲到的，我们还没有为他们讲什么施洗啊的，我们讲到是圣灵就充满他们。所以你要发现彼得他的整个的恩膏不是有更多的恩膏，他是这个领受恩膏人成为一个更大的器皿被神来使用。所以我要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服侍神有很多的困难难阻在你的身上，我没有这个没有那个，我不行那个不行的，不是，就像之前我们在讲传福音啊，完成大使命不是你有没有爱心，不是你有没有预备好方法，在一件事情你有没有顺服神，叫做大使命。既然这个叫 Great Commandment， 那就要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是使命，叫命令，不是你去思想有没有结果，思想的是你有没有遵守神的命令。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司祭人说不，主耶稣说 So be it， 受洗，因为你当尽诸般的义。耶稣还需要受洗吗？还需要受悔改的洗吗？不，这是一个叫做对的，做对的事情，叫诸般的义。悔改是对，既然耶稣说我成为一个人样子，虽然我没有罪，但是我还是站在一个与罪人认同的角色，尽诸般的义。人除了他以外都是有罪的，所以呢，人都要悔改。既然耶稣来了要带我们从这个罪里面走出来，他需要做一件事跟认同，特别在一件事，在十字架上全世界的罪，人的罪都在他身上。所以他讲一句非常痛苦，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，因为耶稣跟神当中父神三位体从来没有分开我，因为他们当中没有罪。在耶稣在那个刹那之间，他担当所有人的罪，所以他感觉到父神离开了他。所以再说每一样事情服事是有个目的的，服事是有个目标的。那很多时候在这个目的目标上，我们有时候甚至都知道为了荣耀神， 把我们心中过不去。神啊，不可以，不能，不能够做这样事情。所以当你有这样一个突破的时候，你就看到圣灵就一步步的引领你，等到你有个到一个程度，神啊，我就愿意顺服的时候，我愿意做的时候，不只是口讲哦，我愿意做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事情就马上发生，那三个已经在门口等着他。求主恩待我们。你要服侍主吗？你要成为一个完全顺服父啊，若是可以把这个杯挪开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旨意，要照你的旨意。求神恩待我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为主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宝贵的恩典，我们先来感谢。不仅神把信向我们打开，神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走在他信的人，所以他不断要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不断借着他话，不断透过圣灵的大能、成圣的能力，叫我们能够改变，改变到一个程度，我们能够像主耶稣基督，一个完全信靠父神的人，好叫他在地上日子，好叫我们在地上日子能够完成神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靠同声来祷告，我们感谢主，也再次跟主说，主啊，我愿意学习更多的，甚至到一些我要完全的信靠顺服你，主啊，求你带领我、使用我。我们靠同声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现在我感谢和赞美，谢谢教授所成就的父，愿主继续带领我，让我能够走在新的道，主啊，带领我，让我走在新的里面，何等宝贵的恩典，何等宝贵的，主我感谢你，主我赞美你，赞美。哎，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你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丰富，主啊，你不仅让我们在你的救恩里面成为一个蒙福的人，也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祝福别人的人，主啊，更多的得着我们，更多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，更多让我们顺服你的带领。哎，所以主啊，不是你把恩这个力量给我们，你就成为我们的力量，哦，你就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你随时的彰显你的大能，好叫我们有能力为你来做见证。主啊，我们要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就继续带领我们，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Amen, amen, 感谢神。